莎士比亚有一个剧，是一个喜剧，梁实秋先生的翻译是恶有恶报，英文是 major for major，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什么量还什么量， major for major。 那么这个是一个喜剧哈，我就下面讲这个故事，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会把我对圣经的一些观点放进去。那我讲的时候我也要说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文学的哈，或者是反正学文的哈。我越看这些，因为这一年我都要用很多的故事，明年还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讲下去哈。那么用这些我希望比较深入的有深度的一些故事哈，来讲圣经里面的正义的观点，其实不只是正义，还有自由，还有就是爱啊，这些我都会提一下。我看了我就觉得莎士比亚是可能在人间我看到的，我才疏学浅，但是我看到的我觉得最有深度的，最有广度的，最深认识人心的一个作家，比他们的同乡 Dickens 或者是俄国人托尔斯泰，或者是我们知道的一些有名的大作家哈，我觉得他都更深入。但是呢以前我不觉得，现在我觉得了，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我们很多时候看的时候会觉得肤浅，不够深入，甚至很多错误，不够精彩。我现在越看越觉得圣经讲的才是绝对正确，而且是深入的。当然我看的很不完全哈，我等一下就会提到我在看莎士比亚的时候一个他的一些遗漏的地方哈。好 ，major for major 是说维也纳的公爵哈，他想要假装出城一下，或者是出他所管理的地方。那么他出城的时候呢，其实他没有真的出城，他又装成一个修士。各位，这是中世纪的背景啊。中世纪在有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但在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修士或者神父，或者我们今天讲牧师，那个权力可以大到那个任何人都要听他的。因为在以前的有些时候，尤其是中世纪的有些时候，教会的权威是比政治的权威，比国王、皇帝、将军都要大很多。因为不要讲教皇了哈，就是一个小小的教士都可以有很大的权威，这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要了解。公爵他外出，那么他其实不是真的外出，他要在外出的时候装成一个修士，然后回到维也纳，然后要看一看百姓对他的代理人反应怎么样，当然也想要了解一下他自己在管理维也纳的时候管理的好不好。这个公爵呢是相当的聪明的人，也很慈爱的人哈。他要出去，然后要看一看，假装出去，然后回来看一看他的那个代理人是不是真的可以信赖。当然这都也有一点叫人难过哈。各位，我们可以都绝对信赖任何一个人吗？我想不行。包括我不能够让我不觉得我太太可以完全信任我。对不起，我不是要破坏任何人的这个婚姻哈。人承受不了这样的信任，因为我们实在是很软弱很脆弱，所以我们在看到自己罪恶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啊。公爵他觉得他选的这个代理人将来可能是他的接班人，他觉得他很好很正直，那么但是呢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所以他假装出去他回来。各位，这样我也会想到说，当公爵这样做的时候对不对呢？我曾经听过一个姐妹讲说，她以前好天真啊，交男朋友恋爱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后来有一个姐姐啊，就是属灵的长辈了，或者是年纪大一点，就跟她说，你要跟这个男孩子在一起，你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很体贴啊，那你要考验他一下， 下一次下雨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出去，你就故意不要带伞，或者下一次天气很冷，像这种天气，各位姐妹都是考验你们男朋友的好机会，你故意不要穿很多衣服，然后看他会不会说：“哎呀，很冷的天呢，你穿的不够哎。”哦，如果这样就是一个体贴的人，如果就糊里糊涂出去也不管，他就自己打自己的伞，自己加自己的夹克，都不会考虑你的话，这不好。你要假装穿少一点，然后看他会不会注意你。后来我就跟这姐妹讲，圣经上讲过，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就这样的试探不一定是很对的。我不敢说一定不对啊，因为圣经里面试探这个用法其实比我们想的要丰富很多。但是假如我可以有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如果你跟一个机械系啊，对不起啊，跟一个学工的好了，学工的就是比较直的人哈，在一起，可能他就直来直去，他不会像花花公子的型，很体贴你哦。你稍微皱个眉头，他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稍微看一个东西，多看一眼，那么晚上那个东西就送到你家里，快递送到你家里了，就是很体贴。我倒觉得这样的男人很可能是花花公子型的，一个呆呆的哈，看起来呆呆的，不会替女朋友想的，也许是反映出他的忠厚老实。好，我不要继续讲下去了，就是很多事情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哈，就是我们看事情很多时候都有不同的层面，一个基督徒能够更谦卑看是很好的。好，我就是讲这个故事，这公爵假装他出去，结果又化妆成那个修士回来哈，我不敢说这样一定是对的，在莎士比亚的剧里面，他是一个完全对的一个形象。那我就想到说，哎呦，那圣经在讲人的时候，就比莎士比亚讲的要真实的多了，而且有深度的多。不过莎士比亚已经算人间我觉得最好的了。他请的代理人一个年轻人叫 Angelo， 这个 Angelo 这个人呢非常正直，正直人哈，我想这个你们在看很多的文学作品里有正直的人，尤其是道德上正直的人，往往呢最正直的就是在性上面很有洁癖。这 Angelo 就是这样，这公爵一出去啊，他就要扫荡维也纳的色情事件，他说这是很受不了的。各位你也不要太觉得这个是恶心或者说不对或者是虚伪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各位在教会里面，假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领袖，他比如说他很容易嫉妒，他甚至 A 过钱，我都觉得哈，在我们中国的环境里面，任何的罪好像都可以得赦免，但是一旦呢犯了淫乱的罪，好像就不能饶恕，就好像我们人对淫乱这件事呢有一个最大的吸引力，但是呢我们又觉得任何人犯了我们是不能原谅的。好，就好像我也不愿意多形容，就好像夫妻之间啊，如果他乱花钱把你的钱都花，你当然非常火大，然后又花错了，买了一些烂东西或投资错误，很火大吵架，但是叫我们很难忘记的是他在性上面得罪过你。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性在人的那个分量中常常占这么大的重量。这 Angelo 他就有个个性，他非常厌恶性上面的罪恶，他觉得维也纳的就他就立法，维也纳的或者说旧的法律没有执行，他现在开始执行，所有的妓院呢都要关门。哦，对不起，我也不太知道台湾现在娼妓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啊。好像陈水扁总统的时候把他废娼，但是废娼我也知道，有的人觉得非常更不人道， 有的人觉得会把那个性交易放弄到地下，让娼妓的生计更困难，这些都很难说的。这些我也是，我们讲到正义的时候，我一定都要提一下阴性称义，因为人间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漏洞的。好，他觉得嫖妓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行为。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了，我们反对娼妓，这理由是什么？这理由是这会败坏社会的风俗，还是这对娼妓的身体不够尊重，对女人不够尊重？那么我们又说了，假如有人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个行业，那你怎么说呢？这个虽然有点恶心，不过我也要说，包括妓男，不是只有妓女。弟兄，你们可以动一下脑筋啊！假如做妓男，是不是你觉得哇，梦寐难求的好职业哈？不，对不起，开玩笑的哈。他废掉，但这个跟我们今天故事还没有很多关系。他又把一条古老的律法拿出来，就是说这个一定要遵行的，就是凡是男女通奸的，男人一定处死，女人要终身受羞辱。可能也许就像那个红字霍桑写的那个小说一样，烙一个 A adultery 的那个印记在他身上，我不晓得哈，反正那个法律是女人要不杀，但是终身受羞辱。因为在当时通奸，你发现通奸很多情形就是怀孕了，怀孕那么杀婴或堕胎那是更不，在当时更不允许，所以一定要允许他生下来，那么也要有母亲照顾，所以是可以不死，但是是羞辱的。好，那么有一个相当好的男孩子，有一对很好的男女了。男孩子叫 Claudia， 女孩子叫朱丽叶，不是罗密欧朱丽叶那个朱丽叶，男孩子叫 Claudia。 那他们已经是未婚夫妻了，已经订婚了，但是呢，就在这个法律颁布，就是重新再说我们要强制执行的时候呢，他们有性关系，然后未婚那个 Julia 怀孕了，这当然很明显。那么就警察就把 Claudia 抓起来，抓起来就要处死，就只有几天的时间。哎呦，这个 Claudia 就很难过。那么他的朋友就说，这你新这个代理的这个公爵呢是很凶的。他说，但是你姐姐口才很好，也是很爱你的，你让你姐姐去求情。他姐姐那个时候呢，正是就是一个当时在维也纳也很有名的一个，或者说德行很有名的一个圣女啊，就很圣洁。他常常就是住在修道院里面苦修的啊。那个时候呢，他就被他弟弟就去跟这个他姐姐 Elizabeth 就说，请姐姐去跟我向 Angela 求情，免一个死，免死。好，那么对话里面就有一些精彩的哈。那么Elizabeth 到 Angela 那边求情的时候，他说，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妹或准弟妹，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也订婚了，这种我自己是一个喜欢很圣洁过生活的人，所以我常常还到修道院去清修一下，那么我自己也很圣洁，我也很厌恶这种罪，但是年轻人犯这个罪就要处死，这个太难了啊！就请这个代理人宽大一下。那代理人呢，就 Angela 就说，这不可能，这个法律不能成为稻草人。稻草人是什么？稻草人就是在那里吓鸟，但是没有真的功效，就是稻草人不会真的抓鸟，不会真的吓鸟， 刚开始吓一吓，到最后鸟稻草人就变成鸟，都站在他的头上了哈。我们的法律一定要执行，维也纳的社会风气已经很坏了。那他好像也知道 Elizabeth 要讲什么，那么 Elizabeth 的确要说这个，就是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几乎就说了 "Angela"。你自己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吗？你自己能保证不犯这个错吗？那 Angela 就说："对，你弟弟可能道德行为都很好，但他的确犯了这个罪。对，他的陪审团员里面可能有人也会犯奸淫，但我们不能因为审判者道德不好，就说啊，那你也不能定我的罪。"各位，你们应该马上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我好像在这里讲过，就是大家看这一段圣经记得最熟的就是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起石头打死他。那么但是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绝不像后代的人那样引用，后代人在引用的时候就等于是法律，只要你没有做到你就不能责备别人。各位，这个是在心理上我们会这样想，可是这个是不能成立的。警察断不能因为他也超过车超过速，然后就对别的超速的人就我就不罚你。老师断不能因为说我以前读书也做过弊，所以我现在不能够抓作弊的学生。甚至一个抽烟的爸爸不能因为自己抽烟就不可以跟儿子讲说，儿啊不要抽烟。因为各位，这你们要想清楚啊，对就是对，不管是谁说的。一个流氓说不可以偷东西，一个小偷说不可以偷东西，不可偷盗那个事情还是对的。我们只是说的人自己也在犯，那个说服力比较低一点而已。但是法律的公正和严厉不应该是司法官或立法官的道德好不好、遵不遵守就能够说这条法律要废掉还是不废掉。我那个时候在学校有参加过一个辩论会，就是上课要不要有点名的制度。那各位，那还用说吗？学生都说不要有点名制度嘛，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老师也不喜欢被点名嘛。可是你不喜欢被点名不等于这个制度一定错。各位，我没有说点名制度对或错，我只是说这个制度的对或错跟有多少人遵守。就好像不可以作弊，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尤其我们基督教讲的就是包括我们心里都不可以犯这个罪。不因为没有人能遵守，不因为立法者没有遵守，就是我说人间的立法者、人间的司法者没有遵守，这一条就一定是要废掉的。就是各位，如果你们学啊，我们有人念法律的啊，这是法理学的事情了。到底法律有效的理由在哪里？起码我觉得不是。Angela 也讲一句话，他就说，不能因为陪审团里面有人可能犯了这个罪，你弟弟就不可以被定这个罪。要不然整个社会我们就会说官官相护嘛，或者罪罪相护，你也犯过，我也犯过，他也犯过，好了，那我们就不要有法律了。那不是更天下大乱吗？所以Angelo 他说这句话说得很对，他说不能够因为别人有罪就他就不能够定你弟弟有罪。然后他也说了，我将来如果犯了这个罪我是不会犯的，但如果我将来犯了我也是一定要被处死的。哎呀，但是那个伊丽莎白，这莎士比亚也很会想，因为这位也是女主角，是很圣洁的女人，很敬虔的。那当然也是用我们男生讲，就是 很死相那些女生，或者我不知道男生怎么说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生啊，我不知道哈、啊，反正就是装得很死相的意思。都我们那时候会说她是闷骚，外面看起来很圣洁，里面骚得不得了。对不起哈、啊，我不知道女人的心里想什么。那么，伊丽莎白要来帮弟弟讲这话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她很恨恶这种罪恶，但是她又很爱她弟弟。所以他就本来是很勉强的求情，后来越讲呢就越激动了。然后他说，他也说，公爵啊，代理公爵，我会贿赂你啊。那公爵很正义的，代理公爵安吉洛很正义的，你要贿赂我。他说没有犯罪，我的贿赂就是我会以一个圣女的祷告不断求上帝祝福你，这就是我的贿赂。当然，这是一个很正直的称赞哈。Angelo 好像有点被说动了，后来就最后就说：“哈，你明天早上再来找我，我要想一想是不是要饶了你的弟弟。”各位，你们猜得到吧？啊，你们应该猜得到。当伊丽莎白一退出来，安吉拉有一段独白，就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他的错还是我的错？诱惑者的错比较大，还是被诱惑者的错比较大？怎么回事？我现在，莎士比亚是讲，我现在爱上他了。”那个爱当然是很强烈情欲的爱，难道啊，这都是莎士比亚很深刻的话，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哈。难道贞洁的女人比放荡的妇人更能引起男人的情欲吗？各位，这个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色情小说，有我也不知道哈。那时候我们讲最鸳鸯蝴蝶派的哈，你们念，我不知道应该算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近代文学史，或者台湾文学史可能会提到，在五四以后有一个鸳鸯蝴蝶派，好像有一个叫礼拜六派，礼拜六就是星期六放假嘛，就轻松一点。那么中国大陆有一个那个作家，我先忘记他名字，他到台湾呢，他也是很跟得上市场，他就画了一个名。叫金杏枝，真是，他是一个男人，杏是杏树枝的杏。那么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取这名字，中国的诗里面一枝红杏出墙外，那个是不好的意思哈。反正他写那个金杏枝又有点像就是台湾本地的人的样子，他写了很多那种小说都没有色情，那个时候不允许。我小的时候那50年前了哈，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小说，就是有一个小女孩13、14岁的时候就卖到酒家，那么她是自述的，她说有一次一个喝醉酒的客人呢就要强暴她，那么但是有另外一个酒家女呢就要救她呢就用很妩媚的姿态和言语来引诱那个要强暴这个很小的小女孩的那个男人。就我还记得那一段，就是他引诱了以后，那个喝醉酒的男人就还是跟着这个成熟的女人熟女跑掉了啊，就去从他身上找到发现。就我不知道莎士比亚这句话，贞洁的女人比放荡的女人更能引起我们的情欲吗？然后他下面呸呸呸 ，Angelo。你要干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是因为他有这么好的美德，你就要玷污他吗？哎呦，你现在有这，就是 Angelo 的独白，就是当伊丽莎白恳求他饶了他弟弟以后，伊丽莎白那种，我先形容一下，那种楚楚动人，一枝梨花春带雨，然后我会为你祷告，请你发慈悲，那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比那个色情影片那个下流女人要更打动着 Angelo 的心。然后他说让他弟弟活下去，独白里面讲， 法官自己偷，贼也有权利去确盗。哎呦，他说难道我爱上了他吗？我也不太知道中世纪的时候或莎士比亚的时候用这个爱字跟现在这么近，就是现在我常常讲到，尤其我们在基督教教会里面讲爱，多多少少还是比较圣洁的，可是我不知道在莎士比亚里面讲爱好像一定要跟性连在一起。难道我爱上了他吗？我想再听他说话，我想再看他的美貌，我现在梦想的是什么？然后他说，哦，好狡猾的敌人，这是指魔鬼，为了陷害一个圣徒，是指他自己，竟用另外一个圣徒来引诱。哎呦，好狡猾的魔鬼，好狡猾的敌人，使我们在爱慕美德的时候犯罪。爱慕美德，他就是要持守法律啊。一个人犯了法了，虽然是年轻人，但是他想要很公正的执法，要让维也纳的社会风气好一点。结果他的姐姐，美貌的圣洁的姐姐，楚楚动人的姐姐，很可怜又很同情的来求的时候，居然让他犯罪了。各位，这也不稀奇，我们做牧师的在讲道的时候犯罪是很平常的。我们希望能吸引到别人的注意，我们希望能够像我今天上午在 一场研讨会里面，我们有四个讲员，各位，那种希望我是这四个最受欢迎的，我讲的你看底下人都全神贯注的，那种引诱是很大的。我更不应该这样想，我们一起在服侍上帝，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宠，怎么就变得那么自私呢？在很圣洁的情形下被引诱，这是很可能的。魔鬼的厉害也在这里，那是最危险的诱惑，仓覆全部的风骚，包括天生的魅力和为人的手段，人为的手段都不曾打动我的心，但这位善良的淑女把我完全制服了。从前看到男人为女人倾倒发神经，我就发笑，认为那是莫名其妙，现在我明白了。所以这也是莎士比亚写得好的地方，你明白了却不是应该合理的一个恋爱，而是这个女人的身体引诱她的。各位，我也可以继续想下去啊，就是如果在，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这样啊，如果这个代理公爵 Angelo 他爱上了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和他都没有结婚，那么他要正当的去追求也不是不可以，不过那就有一些困难了。这又是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本来不是困难，现在是困难的，因为 Elizabeth 现在有求于 Angelo。 那么现在如果 Angelo 就说我们今天晚上去约会吧，没有讲到性，就是我们交朋友吧，那个动机会比较不纯，这很麻烦。就我再一次说，我又这些我都想到阴性争议，人的行为按着律法不可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的，因为总有一些偏差，这些偏差有的时候是过，有的时候不及。好，不管，继续讲那个故事了。第二天 Elizabeth 来找他了，那么他先很严厉的 Angelo 说，很严厉的说他一定要处死，这法律神圣不可侵犯，他一定要处死。他说就讲了半天啊，都很婉转的讲到最后，就是说 Elizabeth 也觉得没有希望，那个 Angelo 最后说，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有利的人士，他又讲了转了半天， Elizabeth 不知道听不懂还是故意装傻，就好像听不懂，他最后就直接讲，如果你能够把你的肉体贡献给这个假想中的人，否则你弟弟要死，你愿不愿意吗？嗨，各位，你们想你们愿不愿意吗？哦，各位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千万不要回答，姐妹们啊，尤其是 那 Elizabeth 讲得很好，她说我愿意为我弟弟做很多的事，做一切的事，包括为他死，不过我就算死，我也不愿意我的身体受到玷污，也就是说 No。 那 Angelo 就那你弟弟只好死了。那 Elizabeth 说好，这也没有办法了，宁可让我弟弟死一次，也不愿意让一个姐姐为了救他而犯一次的罪，以至于他一辈子痛苦。那个 Angela 又问了这句话，也很妙，那你不是很残忍吗？你可以救你弟弟，事实上如果我们照那个金瓶梅那种下流的想法，你可以救两个男人，一个是救那欲火攻心的，一个是救那快要被砍头的人，你可以救两个男人。对不起，如果我们再讲下流一点，而且你自己也蛮快乐的，你现在不愿意，你不是跟那个判决书，你痛斥的判决书一样的残忍吗？这莎士比亚那些警句就在这里了，那或名句就在这里。Elizabeth 说，卑鄙的讨饶与慷慨的赦罪截然不同，合法的慈悲与违法的赎罪毫无近似之处。各位，这一点就是我每一次讲到这些都要跟因信称义有关系，都要跟耶稣的死有关系。合法的慈悲与违法的赎罪，当上帝以义的代替不义的，是合法的慈悲还是违法的赎罪？就是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想的，也不是我在这堂课上可以马上把它解决的哈。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讲神学，我们跟也是同样重要，在讲那个文学上的事啊，就是我们生活中也会碰到的那种艰难。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我就提一下好了。这说起来很丢脸了，不过说一下，台湾以前有一个军法局长叫包启煌，我不晓得了，现在看历史都不太知道到底真相如何，听说这个人坏透了。那么他后来被枪毙了，那是老总统，这也差不多是60年前的事了，可能比我刚刚讲的看金信之还要更早一点的时候。包启煌呢，他被枪毙，他是军法局长，权大官重，根本不可能有人动他的，是被老总统下命令的。那么这个我在传记文学看到，就是是怎么被枪毙的呢？就是有一个人被判罪，那么反正是处死刑，那后来这个被判死刑的他妻子呢，就去求包启煌，那包启煌就好像就是贿赂了，就是要了钱，不但要了钱，后来也要了人，就你要跟我睡觉，就人和钱都拿到了，那个犯人还是被枪毙了。那个老婆就哇，当然就喊冤呐、啊，被人家上了，而且金条也送了，结果这样。但是包启煌当然那个时候科学也没有那么发达，也没有办法找证据，就他声望也很高，就后来就有人出主意说，你这只有找总统，但你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见到蒋总统？各位，那时候可不是现在还可以丢鞋子去的，没有，哪那么简单。但只有一个情形，就是那个时候中华路那边还有栏杆铁路，总统车子一般都是不受任何东西拦阻，但是铁路栏杆下来的时候他还是要停下来，就趁那个栏杆下来的时候，他等火车过去的时候，你就跪在，就跟包青天那个时候一样，跪在那个总统车子面前说有冤，然后我们就替你想办法，这有人出的主意。然后说总统就知道这件事，就大怒，包启煌就被枪毙了。不过我后来再看到书说，这个是 军法局里面，甚至是情治单位里面的内斗，根本不是那个，是有人要整包起黄，这样根本不是我们想到的是要伸冤。好，我只是在说人间的确有这个事，就是我们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好，现在伊丽莎白是拒绝的，那么伊丽莎白拒绝，然后回去，就你非死不可，然后就回去跟就是探监去找他的弟弟。那也有一段话蛮好的哈，就是他劝他弟弟，他说他劝他弟弟说要从容就死啊，你是犯了罪，虽然这个执行是很严厉的，虽然过去一直都没有执行，只是现在公爵外出代理人特别严厉，你就倒霉碰上以身试法。不过呢，他就劝他弟弟不要怕，然后他就问他弟弟，弟弟你要说什么。对，下面这段对话也很好，他弟弟就说死亡是很可怕的，死亡很可怕，就 Claudia 说死亡很可怕。那 Elizabeth 就回答的对句，羞耻的生活是可恨的，死亡可怕，但是羞耻的生活是可恨的。他弟弟说是啊。下面是莎士比亚诸多在描述死的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很有名的文学描述。可是一死，我们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僵冷地躺在那里，然后腐朽，这里有感觉的温暖，活活泼泼的生命就要变成一块烂泥巴，这习于安乐的灵魂就要沉沦到一片火海里面，或者是住在冰天雪地寒气扁人的地方。这是但丁的神曲里面的部分，被无形的狂风所卷取，绕着这世界被吹刮的团团转，可能有比我们胡思乱想在地狱里呻吟哀嚎更可怕的遭遇，这是太可怕了。最令人厌恶的城市生活，纵然受着衰老病痛贫穷监禁的煎熬，比起死亡的恐怖也是天堂了。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怕不怕死。我们只能说，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生和死都很恐怖。我们活着，尤其现在忧郁症的人这么多，自杀的人这么多，活着很痛苦，但死也很可怕。那么 Elizabeth 说你还是要准备要死。好，那么因为他拒绝，好，这因为这些对话在监狱里面，公爵就是那个假装已经出去的公爵，现在化妆成修士，修士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去的，包括监狱里面。他要求狱卒让他听他们的谈话，当然那个公爵就知道 Angelo 原来这么糟糕，然后也看到 Claudia 非死不可，他就去跟他也以修士的方式身份跟 Elizabeth 讲话。他说我跟你讲，有个办法可以救你的弟弟。那 Elizabeth 当然他非常尊重修士啊，或者教士啊，非常尊重他，但是我绝对不会出卖我的身体。他说你不需要出卖，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那我是那个 Angelo 的那个告解神父，所以我知道这个事。他说啊，那个 Angelo 犯了一件很大的错误，他跟一个女孩子订婚了，这个女孩子呢订婚了，结果在结婚前夕呢，就最后跟威尼斯商人有点像，他所有的财产都在一艘船上，因为船沉了就都没有了。当那个船沉的消息传来以后， Angelo 就不跟这个女孩子结婚了，就废掉婚约了。所以这个女孩子受到的打击非常的大啊，她哥哥也死在那个船上，然后她所有的嫁妆财产都也失去了，然后她的未婚夫也失去了。 然后安吉拉就把他丢弃了。他说不过呢，这个女孩子呢却还非常爱安吉拉，很火热的在爱他。现在为了要救你弟弟的命，你去跟这个女孩子讲，好像叫 Marian 玛丽安，你去跟她讲，我知道她在哪里，你去跟她讲，叫她带你去赴约。你先去跟 Angela 讲，我想了以后决定，我同意，但是呢，我们在某个地方会面，要非常快。那么，然后，千万就要放了我的弟弟。然后，你再叫 Marian 带你去赴约。他这样呢，我们也救了一个婚姻，然后也救了你的弟弟，也保住了你的贞洁。各位，这应该还不错嘛，哈。好，那么，于是 Elizabeth 听了觉得很好，然后就去跟那个 Marian 讲。那莎士比亚我记得好像也没有在这里在描述 Marian 的反应啊。各位姐妹，对不起，我不是要故意让你为难啊，不然你听到说，哎呦，什么时候赶快去啊？我不知道。好，反正就那个 Marian 就去了。当然那个都是在黑夜里面，没有任何人看到，没有任何人知道，事情也很快。各位能够猜到 Angela 在跟 Marian， 他以为是 Elizabeth 成了好事以后，下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他下面做的一件事就是下令把他弟弟立刻处死，砍头，立刻处死，就不认这个账，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包启煌的情形很像。我也顺便讲，各位，那个犯罪的人，邪恶的人，你在犯罪，我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你不能被上帝拉住的话，可怕的就是你会越犯越多。当然如果你被神拉住，或者你真的也犯罪了，就像大卫一样，真是越犯越多，从淫乱到说谎到杀到谋杀到欺骗，越加越多。但是我们总要想到神有恩典，神有拯救，神会拉我们一把。好，但是就把他弟弟要砍头。那在监狱里面呢，又是这个修士或者这个神父呢，他又跟狱卒讲，他说不要把他砍头。那么这当然是故事了，刚好有一个死囚犯得了重病死掉了，长得又有点像 Claudia， 所以就把他处死了。然后公爵呢就寄了一封信给整个维也纳城的人，说他要提前回来了，在他不在的这段期间，如果有任何人有冤枉有委屈，他回来的时候在城门大家都可以伸冤。哦，这个 Angelo 看到当然很担心啊，但又觉得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没问题。好，就公爵就来啦，然后 Angelo 也就迎接他，然后那个公爵呢又也是写信给 Elizabeth 还有 Marian， 说你们两个趁公爵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在城门口喊冤啊，然后公爵会帮你们伸冤的。就回来，公爵要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喊冤了。这是戏啊。公爵就假装说，你们诬告，你们这两个人诬告 Angelo 很诚实的，不会做这种下流事，有什么证据吗？各位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科技啊 DNA 啊这些都没有，所以口说无凭，把这两个给我关起来，把他抓起来。然后 他就跟 Angelo 这一段时间让你辛苦了，我就我现在休息一下，他就下去了。下去了呢，他又化妆成那个修士上来，因为大家在对质的时候都说那个修士建议这个建议那个建议我要怎样要怎样，那么所以这个修士是一个很麻烦的人物，修士就上来了。那么一上来呢，哦，那个Angelo 还有其他几个跟这个事有关的就要把他抓起来。各位现在你应该差不多都想得到了，那么公爵就那个修士就把他的面目露出来了，露出来了，然后他就对 Angelo 说，我想你是非被处死不可了。 Angelo 也算是有点肿哈，他说我非常的羞愧，我最恨恶的罪，我整个惹得维也纳鸡犬不宁的罪，就是要取缔任何的淫乱，结果我自己犯了这个罪，我没有话讲，你处死我好了。那么然后公爵把那个 Marion 叫来说，你是不是跟这个人订过婚？那么我现在就你要不要跟他结婚？他说，哦，谢谢，我要跟他结婚。这是各位卖关子哦，就不是在那个吊一下大家的胃口，莎士比亚不是我。那么他就那个 Marion 很高兴啊，公爵就继续说，他但是你们可以结为夫妻，但是恐怕又不能结为夫妻，因为 Angelo 别的事都可以原谅，他玷污了一个女人，又把他的弟弟杀掉，这不可以原谅，所以 Angelo 非处死不可。那么各位你想 Marion 会说什么？妹妹马上跪下来，哦，公爵，请你不要用一个死丈夫来骗取我的高兴，现在反正那个已经你 Claudia 已经处死了，也没有救了，你要再处死我的丈夫吗？然后 Marion 就请那个 Elizabeth 也跪下来说，请你饶恕。那这时候公爵就也是吊胃口啊，绝不饶恕，他实在太坏了。那 Elizabeth 讲了一段话，他说，哎，请你原谅他吧，你就假装我弟弟还在世吧。他说我也会想，刚才谈话的时候我也会想。各位 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各位姐妹你们最喜欢听到的话还是最怕听到的话，他在见到我之前行为还是很规矩的。我不知道各位姐妹喜不喜欢听到这句话，意思就是你很风骚，很能迷惑人，男人见到你都不规矩了。我不知道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句话，各位都不要笑，也不要有任何反应比较好。长辈可以笑，年轻的不可以笑。不要叫他死吧，饶恕他吧。那么公爵还在吊大家胃口，说不能，这不能饶恕，然后就把狱卒叫来。他说我叫你处死，你处死了没有？狱卒说这有点复杂，我不去讲他了。狱卒说那个原来要处死的其实没有处死，带上来，带上来，把他那个面罩一拉，各位就是 Claudia 嘛，然后这皆大欢喜， Claudia 没有死。那么 Angelo他那时候也说了一句话，公爵说现在 Angela 看出他的命是保住了。不过最后哈，我也要，各位猜得到吗？在这个 Marion 跟 Claudia 也结婚了的情形下，跟 Angela 结婚了，那么下面应该还有一个什么大团圆的，就是这个公爵向 Elizabeth 求婚，当然他们应该也是结婚了哈。 这没有错吧？这应该，这求婚我也不知道盈利这不是喜不喜欢。当然，你现在你们底下有人有反应啊，我也觉得，如果说这样的话哈、啊，对了，他自肥也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Elizabeth会不会也喜欢他，因为这公爵整个莎士比亚剧里面就是非常有智慧，非常仁慈，又非常公义，又非常恰当的让最后一个人一个该死都没有死，每个都得到赦免了，而且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Elizabeth也可能也很喜欢他。不过各位，这是剧，哇，这是剧。我们现在要想到的是现实的生活。我们讲的耶稣的救恩，讲到因信称义，讲到耶稣的代死，就不是一个故事了，就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公爵用各样的方式让这些疑团可以解决。流血死亡是真实的，耶稣的代赎是真实的，那悲惨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些事上了解十字架，了解耶稣为我们罪死是很重要的，那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因为一个无辜的代替有罪的，实在我们怎么想都很难想得通。不过我今天要提到的就是，我其实是我一开始那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我以前也比较少讲的，就是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不是建立在立法者的德行或者立法者遵守不遵守，也不建立在执法者遵守不遵守，法律有本身的尊严。但是如果你讲到上帝的法律，那又不太一样了。上帝法律的尊严跟上帝本身的绝对善良是一致的，上帝绝没有不善良，绝没有不公义，绝没有不慈爱。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问题可能更多哈，讲的故事情节其实我已经尽量简化了，如果你去看那个恶有恶报里面还稍微复杂一点，当然也很好笑就是了，尤其最后公爵那个吊大家胃口那一幕蛮好玩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求主拯救你的儿女，求你扶持你的儿女，求你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有敬畏神而有的智慧，让我们有敬畏神相信神而有的公义，让我们有敬畏神怜悯神而有的慈爱，让我们有敬畏神相信神而得到的称义的恩典。谢谢主，奉耶稣的祷告，阿门。